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开始来谈摩门教的第二个部分。因为摩门教他们在整个我们所有的异端的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所以呢我们会特别多花一次时间来稍微讲到，不但是摩门教的教义上的偏差，还有他们在很多做法上等等，那么我们去了解。那么同时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虽然摩门教是个异端，不过在很多方面正如耶稣所提醒我们的，黑暗之子或者说今世之子往往比光明之子还要聪明。他们在很多方面的做法呢，虽然他教义是偏差的，可是他有很多方面却是反过来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或者说让我们来反省的。那么上次我们曾经提到这个摩门教的发展的历史，我们也提到他们主要的一些经典。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要稍微谈到他们除了这些教义方面的偏差和错误之外，他们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偏差的一些行为方面的事情。那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关于他们的多妻制。在他们早期的几个领导人，从史密斯约瑟开始，然后到了杨百翰，那么基本上他们都是一夫多妻的，而且不是只有这两个人，是让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当中有非常多一夫多妻的这种现象。那么当然也有些后来人在说为什么他们有这种一夫多妻的现象呢，其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就是当时在跟随史密斯约瑟了等等这些人当中呢，女人比男人多，女人比男人多，所以因此这个比例非常不平均，所以以至于呢后来他们也有这种一夫多妻的现象。那么这他们曾经提过，自认为这是一个解释的原因。那你问他说为什么现在他们采取一夫一妻呢，他们的解释是说最初有这种不平衡，那后来的时候呢男女的数目差不多是平均了，所以他们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当然这是自圆其说的方法，因为最主要的一夫多妻的问题，这是一个淫乱的问题。那么史密斯约瑟呢据我们所知道大概是34到38位左右，但事实上没有人真正知道他到底有所谓的合法的不合法的妻子。那所谓的合法当然也不是明媒正娶的，那么他事实上他只有一位真正是他娶过门的有正式婚姻关系的一个妻子。那么这位妻子呢也在摩门教里面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他讲的一些话，他的一些言论也在摩门教的历史里面是列为很重要的。那么其他有很多的女人跟史密斯约瑟呢曾经有过一些关系的，那么甚至他曾经跟十多岁非常年轻的这一些教徒有这样一个女的教徒有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那么杨百翰因为他活得很老，因为史密斯约瑟死的时候呢他其实只有39岁，那么杨百翰不同，杨百翰死的时候大概到70多岁到80岁，所以他很老。那么但是杨百翰一生的话呢他一共有40多位所谓的妻子，那么至少有42位，那么他有很多妻子呢事实上年龄非常小。这个是在今天摩门教虽然已经正式废除了一夫多妻的制度，可是在犹他州有2万多个摩门教徒，他们坚持认为原来史密斯约瑟和杨百翰的做法是对的，所以他们坚持不肯放弃一夫多妻的制度。那你知道在美国来讲虽然是一夫一妻，但是这是属于民事方面的告诉乃论，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妻子没有提出告诉的话呢这不构成一个犯罪行为，那么也就是说政府不会直接去调查直接去干涉的。那如果妻子都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那么法律上不会有采取任何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到今天犹他州还有附近的几个州这个还有这些好几万个摩门教徒他们是一夫多妻的，也好像似乎相安无事。主要就是如果他的妻子们都没有提出控诉的话呢，那么这个不会构成一个问题。那么最近有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犹他州有一个家庭发生问题，原因是他的其中一个所谓的妻子当中呢年龄根本未成年， 那么在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度当中，这是很常见的，常常丈夫是五六十岁，他娶了一个妻子大概只有十三四岁，非常年轻的，那么那种年龄几乎不但是比他女儿小，可能差不多他的孙女儿那种年龄的，那么这在他们的情况来讲呢，这是常见的一种情况啊、因此因为他的一个妻子是未成年，那么当一个成年的男子跟一个未成年女性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呢，这是触犯法律的，所以因此犹他州这个州检察官就起诉，所以这个不是因为一夫多妻，而是因为有未成年的这个女孩子牵涉在这里面。也许你会问，他们以什么理由让他们支持他们所谓一夫多妻的制度呢？那其实他们是曲解了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这个经文。你知道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是提到这个末日的时候，末日的灾难的过程中呢因为兵荒马乱，所以呢他说那时候有七个女人拉着一个男人说，让我归入你的名下，然后呢我们是吃自己的喝自己的，意就是说他们要归到这个男人的名下，让他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不会牵累他，这个男人呢要来养活这七个太太，他怎么得了？他说我们可以吃自己的可以喝自己的，但是呢让我们归入你的名下。史密斯约瑟把这段圣经解释为什么呢？他解释为说，所有单身的女人不能进天堂，只有男人可以进天堂，然后呢所有嫁给男人的他就可以进天堂。所以因此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一夫多妻？他说他要多带一些姐妹进天堂。他说可惜他能力有限，所以他只能带了三十几个，否则的话他会普度众生。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很荒唐的说法，不过呢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自圆其说。那么这是典型的摩门教有时候会曲解圣经的一种断章取义，曲解圣经的一种手法，来掩盖他们自己这种不合乎圣经的一些教导。那么因此呢同时你要了解，在摩门教里面其实是一个男女非常不平等的，男女非常不平等，是非常明显的大男人主义的。所以譬如说在摩门教里面，男孩子一出生，因为男人可以做祭司，女人不能做祭司的，所以男人一出生呢叫做亚伦等次的祭司。那以后我们会提到他们年轻的男孩子后来现身去做传教士，回来就变成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那么女人呢，女人是没有做祭司的身份，所以女人也没有义务去传教的啊等等。那么在天堂里面的话，男人有独特的地位，女人是没有的，所以诸如此类的也难怪他们有这种一夫多妻的这种偏差的制度。那么后来这个制度怎么取消的呢？因为后来他们逃亡到犹他州，慢慢建立了根据地以后，人数也慢慢的增加。那我们知道在1877年这个杨百翰过世的时候，摩门教徒已经增加到11万人了。那因此政府后来跟摩门教就才取得一个妥协，这个妥协就是说至少你要列为美国的一州的话他们那时候因为犹他州本来在蛮荒地带，那你知道美国最初也不是占有现在我们所有的地方，他们从东部的13州开始慢慢一州一州的扩大，所以犹他州原来还不是属于美国的一州，后来犹他州要加入美国的一州的时候，因此就有一个谈判，最后摩门教同意在1890年的时候同意遵守一夫一妻的这个美国联邦法律，所以因此他们就正式宣布一夫一妻，从此以后1890年是为了加入美国联邦，那么也同时遵守美国的宪法，好让他们能够在美国的社会上正式取得一个合法的地位，所以他们的这个一夫一妻的制度才建立的。那当然如果你到今天如果问到摩门教徒，你就问他说史密斯约瑟跟杨百翰他们这样的做法算不算是淫乱，他们当然说不是，那不是淫乱，那是一个时代的需要等等，然后神给他们的启示诸如此类，这是他们的解释。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在道德上的一种偏差。那么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摩门教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他们是一个大男人主义，所以男女是不平等的。那么不单如此，他们有明显的种族歧视，那么他们特别对黑人有一个很明显的歧视。那么在1978年以前，那么也就是从摩门教一开始差不多3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8年，大概有140年之久， 摩门教里面对黑人是非常歧视的，黑人即使是男人不能够列为祭司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认为黑人是闪、含、雅弗、含的后代，他们觉得从创世纪的解释呢，他们是被咒诅的，他们应该做奴隶的。那么从史密斯约瑟开始，杨百翰开始，历任的摩门教的所谓的会长、总会长，也就是最高的领导人的言论来讲，140年来几乎是一连贯的，没有任何的差异的，都是明显的歧视黑人的。所以到1978年以前，整个这个摩门教里面没有一个黑人，没有一个黑人。那么到了1978年的时候，那因为你知道美国民权运动在1960年代开始以后，一直到1970年几乎形成一个美国的一个全国的共识，就是说不应该歧视黑人。所以在这种整个社会思想的潮流之下，这个摩门教来讲不能不妥协，不能不妥协。所以后来呢，在1978年摩门教的总会就宣布可以接纳黑人。但是怎么改变这个过去的做法跟今天的做法，怎么自圆其说呢？那么在1978年当时的摩门教的总会会长叫做 Kimball， 他 Kimball 宣布说其实这个黑人不能做祭司，黑人是受咒诅的，这是神的心意。那后来呢，他说 Kimball 是说这个 Kimball 就一直不断向神恳求，那么恳求很多年以后，神终于同意了好像说是 Kimball 的恳求，神才回心转意的容许黑人加入教会。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呢，好像功劳应该给这个摩门教的总会的会长 Kimball， 反而是这个神是种族歧视的，当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那么当然如果你把历任的这个总会会长的那些对黑人言论拿出来看的话，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他们对黑人的歧视，他们对黑人的那种不屑，简直是你几乎难以想象。那么这个是摩门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即使到今天1978年到今天已经快将近30年过去了，那么在整个摩门教里面黑人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有黑人但是非常低。像最近因为这个New Orleans 的这个风灾，所以有些人因为 New Orleans 里面很多黑人的，很多人就被送到这犹他州的那个收容中心去了。那么那些去的黑人就发现，他去的几乎没有看过黑人，因为整个犹他州几乎是摩门教的大本营嘛，所以他们里面有85%到90%是摩门教徒。他说他几乎没有看过一个黑人，就说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到今天摩门教徒里面虽然有黑人，但是比例很低的，比例很低。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说摩门教徒今天还有这种强烈的种族歧视的心理，不过从过去的历史来说，他们这种种族歧视而且行诸于文字，然后用各种的方式，当然是引经据典，用圣经的方法来支持他们的种族歧视的观点，那到今天他们当然也不会承认错误。如果有任何的错误，那是神的错，他说是我们恳求神，神才改变心意容许的。以前不能够接纳黑人做祭司，不是我们的错，是神的错。所以这个是他们另外一个很明显的行为上的一个偏差。那么当然在摩门教里面，他们还有很多其他很特别的一些做法。其中有一个有些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但那是非常摩门教非常重要的一种特别的这个仪式。那个仪式是什么呢？为死人受洗。怎么会为死人受洗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保罗在争论到第15章谈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保罗曾经提到一句话，这句话呢没头没尾的，我们不知道整个的背景是如何，今天的圣经学者也还没有办法找出真正的原因。因为保罗这样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那么为什么我们替死人受洗呢？那么因此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替死人受洗，表示你相信死人复活嘛。那问题是什么时候谁替死人受洗？那么基督徒相信你可以，你应该为死人受洗吗？所以这就一个留下一个很难解的一个谜。那么当然今天大部分福音派的学者的解释是这样说的，表示当时有一些人为死人受洗，而且这些人事实上不是基督徒， 是异教徒。那么或者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当中有一些人受到异教徒的影响呢，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保罗并不是赞同这件事情，但是他是从这件事情上来引申，就是说假如死人没有复活，那你为什么要替死人受洗呢？他这个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们一方面不相信死人复活，一方面又替死人受洗，你不是自相矛盾吗？啊，意思在这里，他并不是说替死人受洗是应该的，是对的。相反的，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鼓励人在活着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上的决定，因为到了死了以后事情就已经定了，你已经没有机会悔改了，所以替死人受洗是没有什么神学上的依据的。可是摩门教呢，在史密斯约瑟时代开始呢，他就抓住自己的圣经，然后就说我们可以替死人受洗。那么当然了，这个在很多像亚洲国家，特别重视孝道的国家呢，哎，这件事情就跟好像佛教的超度一样，你可以替死人受洗。那么因此呢，对很多觉得我父母还没信就已经死了，那么这样的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解脱。那今天的基督教是认为，人死了以前，如果你没有做决定，你没有信耶稣，你是没有办法得救的。那么在摩门教是认为说，人虽然死了，你可以替你的祖先受洗的，而且他们受洗的方式很特别也为了这个呢，他们甚至盖了很多的今天所谓的神殿啊 ，temple。在我们 Boston， 你就看到在那个往 Boston 的路上，那个在那个山丘上有一个很高的，那就是摩门教的神殿 temple。那么你看到这个 temple， 你一定想象成是我们的教堂，错了。temple 就是不做礼拜的，他们平常信徒不在 temple 做礼拜的，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聚会点，但是不是在 temple 里面。而且在全世界，我们 Boston 的这个 temple 号称是全摩门教全世界第一百个，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性的啊。那表示说全世界只有一百个，那全美国也不是每个州都有的，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那么像譬如在亚洲，我所知道台北有一个，那日本东京有一个，那么香港有一个，它通常在全台湾只有台北一个，可是它聚会点可不止一个。所以因此那个 temple 如果不是做礼拜用的，他们做什么用的呢？ temple 做两个用处，一个就是婚礼，另外一个就是替死人受洗，而不是让你聚会用的。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他们甚至为了替死人受洗。那你知道我们什么样的人替什么死人受洗？一定是你认识的人，那最可能的就是你的家属，尤其是你很早以前的这些长辈的家属。所以呢，那我怎么知道谁，我怎么样替那些人受洗呢？他们的方式，所以一方面他们就弄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电脑系统，专门去追溯所有人的这个祖先家谱。那当然目前这个资料库里面欧洲人的系统的是非常的完备的。换来说，如果你是你在美国或者是你是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你只要有姓有名字，那么你可以上电脑去查，不能说你一定找得到，不过他可以找到相当完整的，而且是全世界大概唯一的有各种家谱的这种的一个电脑资料。那中国人的资料呢，因为除了中国人多以外，中文的系统在摩门教来讲，因为中国人的摩门教徒相当少，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慢慢去建立这个资料库，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他中文的系统方面怎么样啊。那么我想如果有也是非常非常的原始，而且资料非常的少。但是如果你是西方人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欧洲的话呢，你几乎可以找到相当不错的一些资料，你可以追溯到几十代以前。那么为了这个受洗，他们是大费功夫的，而且非常慎重的。那么当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替死人受洗的方式就是活的人替死人受洗，所以因此他们要缴一些费用。所以当然在这个来讲，在摩门教我当然不能说他为这个方式呢会赚很多钱，不过基本上他要缴费，然后你可以指明你要替谁施洗，然后呢你自己要穿个这个洗礼的受洗的洗礼袍，然后替他受洗。那你一天你可以替十个人，就你洗十次，就种种的这种情形。那么所以在那个神殿里面呢，他们有特别的一些受洗的房间。那么当然神殿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仪式，就是婚礼。 那些婚礼呢，只有严格遵守摩门教所有的教规，包括就是说我说每年奉献是平均是 24.5%， 然后按时参加所有的聚会，然后履行了所有摩门教的要求。那如果你是男孩子的话呢，你也去做过两年半的传福音的这个好像服兵役一样，这些任务都达成了以后，那么你就算是有资格在神殿里面结婚。可是说起来还不那么简单，在神殿里结婚的话，你自己要符合所有一切的规则，新娘子也要符合一切的规则，甚至双方的家属也要符合一切的规则。那你婚礼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请所有的人来看家呢？不可以，神殿里面只有摩门教徒可以进去的，而且还不是普通摩门教徒，就是所有都符合摩门教的教规的教条教规的，我就说包括奉献，包括聚会包括履行各种的教会里面的义务的这些人，你才可以进入神殿。那换句话说，你的婚礼的时候也只有这种人才可以做你的宾客，所以你的宾客的名单是非常短的。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心理，就是说有些人从来一辈子没看过这个神殿是什么样的。包括很多摩门教徒，如果你是只是挂名的或者是马马虎虎的摩门教徒，那你还进不去呢。所以呢，在心理学上来讲呢，的确构成一个压力，也构成一个吸引力。很多摩门教徒可能从小还在摩门教家庭长大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从小就是梦想有一天他可以在摩门教的这个神殿里面结婚。而且在神殿里他们聚集结婚的时候，不但新郎新娘要穿特别的衣服，所有的宾客都要穿一种好像类似祭司袍一样的特殊的礼服进去的，不是穿你自己的衣服的。所以当然这是我们所片片段段约略的知道的一些的，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资格进去，我们也没有真正第一眼第一手的资料亲眼看到这个情形。不过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形是如此，这个是在神殿里面他们有一些特别的仪式。那像这一些的话呢，都构成摩门教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当然这也是我们所谓的他们比较教条主义在这些方面仪式方面还有很多的规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稍微也再谈一下这个摩门教这个组织。我们说摩门教是一个非常中央集权的组织，而且是非常的像金字塔一样的。那么总部因为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那么所以从上而下是一种独裁式的领导。那么基本上他们强调这种所谓的圣职圣职一方面他们鼓励所有的信徒呢要参与教会的各种的活动。在这方面来讲，你说人人都是祭司，那因为所有的男孩子从小一出生就是亚伦等次的祭司，然后去国外宣教回来就变成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所以每个人都是祭司。这点来讲他们是好像做得很彻底，而且的确他们在整个摩门教里面的话几乎都是代职侍奉的。他们将近已经八九百万到一千万的信徒当中，据说拿薪水的不到一千个人，不到一千个人。所有地方教会的这个摩门教徒里面呢，没有一个是拿薪水的。所以他们在平信徒侍奉这方面做得比任何的基督教的教会来做得更彻底也更成功。但是你不要被这个表面的情况下搞混了，以为他们是非常的民主的，事实上刚好相反，他们是非常中央集权的。那么他们的总部在盐湖城，那么他们是认为在上帝之下呢，接下来就是在总部呢有一个总会。这个总会的结构是这样的，总会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总会长，这个总会长又称为 prophet， 就是先知先知。所以通常他们一定有一个活的先知，他们通常不一定叫总会长，但我们了解那个意思就是总会的总会长，但称他为先知，而且只有一个。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有十二个使徒，所以第二层的这个权力结构里面十二个使徒下来呢就有70个长老当然了你看到这个名词你就知道跟使徒行传跟四福音书当中所写的好像有点类似，耶稣有12个门徒，他有一次差派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叫做先知，他不叫使徒，下面是其实还是十二个使徒，然后再下来有70个长老，这个呢就构成了所谓的总部里面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个总会。那总会如果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全教会就完全照这个规定来执行。 那么所谓中央集权的意思就有点像什么呢，好像天主教一样。天主教你知道有个教皇，教皇下来呢他有200多个，叫做枢机主教、红衣主教。那么这个枢机主教团呢，当然可以选教皇以外呢，枢机主教团也会做很多重大的决策的。那做了重大决策以后，全世界所有天主教的教会啊、神父跟信徒都要一律遵从的，所以他们不会由信徒来提出什么议案，然后让这个上面来讨论的，没有，一定是由上而下的，我们叫做中央集权式的。那摩门教的组织结构就跟天主教的情形是很相似的，只是名称有不同就是了。他们没有叫做教皇，但他们叫做总会长，也就是所谓的先知。然后接下来有12个使徒、70个长老。那么70个长老就好比这个天主教里面的枢机主教一样。那枢机主教虽然有200多个，但其实其中有某一些枢机主教是有独特的、更高的特殊权利的。那么在摩门教里面就声称有12个使徒。那么他们的12使徒，在总70个长老这个总会之下，然后就分了很多的地区。很多的地区呢，这个总会下面就分很多的支会。支会，这个所谓的支会呢，他们英文叫做 stake。S-T-A-K-E, stake, 这个叫做支会。这个支会呢看地区大小啊，地区大小。那么从这个支会再下去的话呢，它就有分会。分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地方教会，他们叫做 ward, 啊 ,W-A-R-D, ward。这个 ward,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叫做一个 church, 啊，他们叫做 ward, 不叫 church。那么在每一个分会呢，负责的人叫做 bishop, 主教。这个主教呢其实就是教会的实际负责人，但这个主教是代职侍奉的，他们全教会的人都是代职侍奉的。那么因此我就说了，他们从主教还有到支会啊，这个 stake 的负责人也是代职侍奉的，都是不拿薪水的。那么上面的总会里面70个长老也是基本上可能中央的这些人是拿薪水的，像长老啦、12使徒啦、这些先知，这些是不拿的，不能，就是拿薪水的，不上班的。那么总部里面还有一些人可能不在这个刚刚所说总会的这些领导人的这个之下之上，但是呢总而言之，在总部大概就是1000人以下是所谓的拿教会薪水的，其他完全都是自费的。那么这一点是一个摩门教组织的一个特殊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不需要这个很多的人事费用来支持，像一般的教会来讲，我们的一般的教会的奉献至少1/3，甚至可能一半，看你教会的大规模大小呢，是要来支持或者说付这个传道人的薪水的，然后另外这个教堂的这个费用，然后其他的行政费用。在摩门教来讲呢，基本上他们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人事费用的开销，所以他们可以花很多的钱在建筑费用还有这个传教的费用上。那么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盖的这些神殿，这个 temple 富丽堂皇，富丽堂皇。那么他们在做起其他的社会工作、慈善事业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也是非常大手笔的，非常大手笔，因为他们奉献非常多，比一般的教会多很多。那么但是支出一般的教会里面最常有的这个人事费用的支出他们非常少。那他们的教堂几乎都是买的，他们很少是租教堂的。那么这方的费用他们倒是非常的慷慨，而且非常多的钱。那么当然他们从这个总会这边就可以直接拨款不需要说由地方教会慢慢自立自养，他们自然是由中央可以调拨这些很重大的这些经费的支持。这个是一个摩门教的组织。那么因此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平信徒侍奉的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我们在平信徒动员来在教会中侍奉来讲的话呢，这方面我想大部分的教会是远远比不过这个摩门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谈一下摩门教他们的传教的方式这一点来讲，因为我们知道摩门教这些年以来他们的成长速度远比任何的基督教的教派都要来得快。那么在某些地区他们的成长速度甚至高达每一年10%啊。当然如果你了解他们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你不会感到很惊讶。他们其实是这样的，在美国本土还有像欧洲这些国家的话呢， 那么在这些地方摩门教的成长其实并不快，像美国跟英国来讲，他们每一年的平均成长率呢大概在 2% 左右。那么尤其在美国西部，因为你这犹他州啦，还有蒙塔纳啦，那 Idaho 啦，这几个州都是他们大本营，在这个地方还有其他西部各州来讲，他们每一年成长率大概在 1% 左右。那么在东部各州呢稍微快一点点，也不过是 2%-3%。 那么而且这些成长率来讲，在美国本土的成长率几乎 90% 以上是他们生出来的，因为摩门教是不赞成节育的，所以他们希望生越多越好，所以他们的这个出生率是比美国的平均大概高两三倍，高两三倍的。所以在美国本土来讲，他们成长率不高，而且几乎所有的成长率都是怎么样呢，都是等于是他们自己的下一代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跟英国还有欧洲其他地方来讲，他们透过传教的方式然后吸引人入的摩门教的比例很低的。他们在美国这样英国这些地方，他们每一年人数增长的当中是因为传教的结果吸引人进来的，大概不到 10%、相当的低的。而且这些所谓在美国受了吸引信的摩门教的，也大多数不是美国本地人，换来说是新移民，是在美国住在美国的新移民。那么但是在海外地区呢就非常不一样了。目前在全世界摩门教徒来说，有将近一半不在美国，不在美国，因为美国慢慢成长率很慢了。那么不在美国，那么其中三分之二在南美洲，拉丁美洲，就是中南美洲。在这个拉丁美洲里面，为什么它成长率很快呢？因为他们都是有天主教背景，所以呢对基督教不陌生，圣经呢牙牙乌的，所以通常他们在传教的时候最喜欢找的是对圣经略有所知，但是呢又所知很少的，那么没有听说过有摩门教的，这种地区是最喜欢他们去传教的地方，也是果效最好的地方。那么拉丁美洲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所以像拉丁美洲的话，这些二三十年以来呢，大概每一年的成长率是将近10%左右的。那另外一个成长率很高的呢，就是亚洲的菲律宾。菲律宾跟拉丁美洲有完全类似的背景，那就是说菲律宾也是一样天主教国家，然后呢这个对基督教的了解是不是太多的，所以因此在全世界大概菲律宾是唯一比拉丁美洲成长率还要快的，他们甚至在十年之内增加三倍，应该说十年之内增加30倍，所以三倍增加三倍，所以就是说每他们的成长率是300%。那么所以他们年成长率是在20%-30%，比这个10%还要高。那当然每一年的情况不同。那么另外在亚洲国家，除了这个菲律宾成长率很快以外呢，在台湾呢，在香港跟日本也都有相当不错的发展。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因为在日本来讲，我们知道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非常困难，这些年的成长率非常低，但是反而摩门教在那边的成长还不错，虽然比不上拉丁美洲也比不上菲律宾，但是已经不错了，他们十年能够增加 80%， 十年增加 80% 从1980年到1990年，那已经跟别的基督教会比起来的话呢，已经是好几倍的成长了。那么所以因此值得我们去注意。那么他们传教方式是怎么样呢？当然所有想到摩门教的话呢，你第一个印象一定不是别的。摩门教呢你很少到他们教堂去啊，你偶尔会看到一个神殿，你对摩门教的第一个印象一定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一种很特别的这个把手很高的这种特制的脚踏车，这种脚踏车在我来看好像是摩门教特制的。那么他们的脚踏车全世界各地都是骑这种的脚踏车，跟你平常所骑的脚踏车都不一样，他们不骑我们平常骑的那种的跑车或者什么脚踏车，他们有一种特制的，那个把手是很高的。那么同时呢，两个年轻人一定穿黑西装白衬衫，不管是多热从来没有穿过别的衣服的，他们绝对不会穿牛仔裤到你家去传福音的，一定是两个，而且一定是男的，几乎没有看过女的，也没看过老的。那因此首先要注意到他们的传教者是为什么都是这样的人呢？这个原因是这样，在摩门教里面他们有个规定，我说过他们一出生以后，他们8岁的时候受洗的， 然后呢一出生以后八岁受洗完了，他们就叫做亚伦等次的祭司，只有男孩子。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平均是18岁高中毕业以后呢，他们就要自愿出去不一定在国外，有时候在国内，总而言之自愿出去做传教士，做传教士两年半。在两年半里面其中有半年是受训啊，那么在杨百翰大学集训，然后受训半年完以后呢就出去做传教士两年。那么这是一个自愿的，但说是说自愿的，你只有自愿参加过这样的一个传教工作的人呢，你就会升级变成叫做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祭司，否则你永远是亚伦等次的祭司，那就是二等公民，你一定要出去做传教士。所以虽然说是自愿的，但是有某种程度的这种心理上那种群众压力啊，因为你的同年龄的年轻的伙伴都去了，只有你不去吗？那么另外呢，如果你出去然后回来变成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你才有可能有资格在神殿里面结婚啊。但我说过对某些人来讲这是他一生的一个愿望。那么另外就是群众的压力，就是觉得说这种出去做传教士回来做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呢就是高人一等的啊，他们是虔诚的，是热心的啊，等等等等，遵守教规的。那如果你不去呢，当然是自愿的，你不去的话呢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不会把你开除，但是呢总而言之你会自己觉得你就是二等公民。所以呢这些传教士基本上都是这些年轻的摩门教徒，而且通常是从摩门教世家出生的。为什么是摩门教的世家出生的呢？也就是说他的父母因为有一个教条规定啊，他要奉献 24.5%， 那么是很高的一个奉献。那么如果你有儿子，那么你将来培养他，将来长大了成年以后18岁要出去做传教士，你可以在你 24.5% 的这个奉献当中呢留一些钱是积起来准备做一个特殊的账户，让你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做传教士。因为这些孩子出去做传教士的时候教会一毛都不出的哈，都要家长自己出钱的。那么因此你可以告诉你的教会里面的负责的这些主教，就说我现在的奉献呢，我有一部分开了一个账户，这个账户是为我儿子的。当然这不是口说无凭的，都是要有证据的啊。他银行真的开了一个户头，然后将来儿子出去传教的时候这个收支都要让你的教会的负责人去看的。因为我们说过他们在奉献 24.5% 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你收了多少奉献多少呢？所以每一个摩门教徒他必须把他，如果上班的话呢，他有一个在美国来讲就是一个缴税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扣缴凭单啊，美国叫做 W2 form。那 W2 form 要营运一份给你教会的主教的，然后呢你每年报税有一个税捐处的 IRS 的那个报税的那个 tax return， 这个报税的那个申报表要营运一份给你教会的主教。所以教会的主教有你报税的这个整个的单据，有你的这个每个月的薪水的扣缴凭单，他知道你收入多少，那这样的话呢因此你奉献多少他当然一目了然，他可以根据这个来核算你合不合乎这个教条，那你够不够格让你的儿子在神殿里面结婚。那因此如果他的父母，如果一个摩门教徒他的父母不是摩门教徒，他父母不会替他积这个钱，他就到了年龄想要去做传教士他也没有钱。所以因此这种年轻的传教士为什么几乎你看见的几乎 90% 以上都是美国人，即使台湾目前有一两万的摩门教徒，但是非常少台湾的摩门教徒出去做传教士了因为他们要当兵，然后很多的这些摩门教徒他的父母根本不是摩门教徒，父母当然不会出这个钱，而且这个钱是费用相当多的。 以一般来讲一年两三万三四万美金是很稀松平常的，两年下来就要七八万美金的。那么如果你不是在美国而且你的父母没有这个心，你怎么可能积了这一大笔钱能够去做传教士呢？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没有看过中国人的传教士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一定非常少的，因为他这个有这个 一套的制度。那么在美国呢就常常有。那么当然摩门教现在到了拉丁美洲，摩门教也到了非洲这些地方，但我也相信这些地方产生的这个宣教士一定也是数目比例上是非常低的，除了他们的经济能力以外还有这个种种的这些因素。那么因此传教士的来源大部分来自于摩门教世家里面的这些孩子， 但即使是如此，因为摩门教徒即使在美国也有四五百万，那么年轻的一代的话呢，每一年可以有说不定五万、十万，甚至二十万年轻人到了十八岁，他出去做两年，所以他们随时随地保持将近十几万的这种传教士在世界各地替摩门教传他们的这种信仰，所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们成长率相当高，而且这些年轻人都是非常的热诚献身的，他们六个月之内基本上任何的国家的语文呢掌握的相当不错的，然后呢在两年的积极的传教，然后两年半又回来，那回来以后基本上完成这个任务了，所以基本上摩门教徒呢很少这个结束以后继续在做这种传教的工作，因为他们在做传教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是全部时间在做的啊，不上班就专门做传教的工作，然后因为这个摩门教会基本上是一种平信徒侍奉的原则，所以两年半以后结束了，他必须有一份工作，就算他要留在原来他去传教的地区留下来工作，他一定有一份职业，他就不能每天不上班只是做传教工作啊。所以有一些人留在他原来去的地区继续留下来工作，用另外一个身份了，但他已经不能够像原来做传教士一样每天七个小时，每天就是说二十四小时或者说一礼拜七天他每天去做传教工作但这样的人其实不多的，大部分是传教任务结束就回到国内，但是因为他们对某一种的语文经过两年半的时间呢掌握的相当不错的时候，因此很多摩门教徒后来做的工作，有些是从事政治方面的，做外交官的，那么有些经商做国际贸易，因为他的语文成为他的一个特色，那么所以今天在摩门教当中做生意的国际贸易当中的比例相当高，还有外交官当中你要注意到外交官中呢这个摩门教徒的比例很高的因为摩门教即使在美国有四五百万来说，在全美国来说这个比例是算很低的因为任何个基督教的教派来讲都可能超过四五百万的也不少，可是你到外交官里面去找的话呢，你就发现摩门教徒在外交官当中的比例呢似乎特别突出，比一般的教派呢多好几倍，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语言上面的一个背景据我所知美国现在驻中国大使就是一个摩门教徒，他是曾经在台湾做宣教士做过两年，那因为他在台湾所以他的中文非常好非常好，所以他后来便派去做中国大使像诸如此类的以前在日本的大使还有很多大使里面，你注意去看的话你往往会发现有摩门教徒，那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个传教士的来源。那我说过这个特殊的背景就在于说在美国这个大环境来讲呢有一种社会的群众压力那我就说了，如果在一个村子里面或者一个乡镇的里面或者一个大城市的里面，你可能全班同学几乎全部是摩门教徒，然后到了十八岁大家都去当传教士了，假定有某一个人基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去，那十八岁呢他就进大学了，他一到大学去发现全班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通通是二十一岁的，就是刚刚做完宣教士回来的，从日本回来的，从非洲回来的，从南美洲回来的，只有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没有去传教就直接来读书了，最年轻的全班可能就是那一个两个十八岁的，你可以想象那一两个十八岁的那年轻的那个男孩子一定被全班同学另眼相看，这个另眼相看呢一定日子不好过，好像台湾以前没当过兵的都叫菜鸟，那么这几个小菜鸟就被同班同学可能当耻笑的对象，这是一种心理压力心理压力，你去上学就发现你的高中同学没有一个在你班上这个味道是很不好受的，在美国这种同侪压力很强的情况下的话呢，这个也会促成他们几乎所有年轻人到了高中毕业以后都一定去了，非常非常少，所以他们的比例高达 90% 几以上摩门教家庭的孩子男孩子几乎都去做传教士，但我说过了，你在日本在台湾在南美洲在很多别的国家这个情形未必行得通未必行得通，因为基本上他还是用自愿的方式。那么第二个就是传教的对象了，传教的对象我说过的他们传教的时候因为一方面这传教士受的训练只有六个月，而且大部分是语文训练，那么传教的内容的训练基本上就是那一套关于史密斯约瑟怎么得到这个异象的故事，然后他得到金片怎么翻译摩门经等等这一套东西反复练习一下， 然后语文的训练以后要教他们用那种的语文能够把这些故事讲述一遍，所以基本上六个月以后他们语文能够掌握到某种的水平，但是如果你要跟他谈所有的东西的话呢，是让他没有办法去应付所有的话题，但是如果你要讲到他那一套这个什么史密约瑟的故事摩门教的基本的这个教义的时候，这套东西基本上他要背得滚瓜烂熟的啊。因此在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年轻的这个摩门教徒啊，他们在传教的时候，虽然我知道他学中文，不过也是半年多一年而已，但基本上他在描写这个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还算是能够中文的表达的相当准确，发音也相当准确的但是当然当你提到别的话题，譬如说你谈起圣经，谈起很多东西，一方面他圣经不一定很熟，第二个呢中文圣经他更不可能说读过中文圣经，所以因此有些东西你就必须用一部分的英文掺杂的跟他谈，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沟通的。那么因此你可以理解，在18岁的男孩子经过六个月的训练去传教的时候，他对于摩门教本身的东西，对圣经更不要说了，这个圣经知识是非常贫乏的，他只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他在好像引经据典的来支持建立他的教育的东西，那些他可以熟悉的，除此以外很多的新约或旧约圣经他是不太熟的。那么他们传教的对象，我说过他们最喜欢找那些对圣经并不太熟的人，圣经不太熟的人，但是约略知道，那你约略知道不太熟，那他就等于说圣经知识好像感觉上比你还强，当他引用圣经来支持他的论点的时候，对那些圣经不熟的所谓的挂名基督徒呢，当然就很有说服力了。那么这是他们传教的一个方式，所以通常他们很少几乎没有去像伊斯兰教地区的，因为对回教徒的话他们完全没有办法，18岁的年轻孩子对这个回教一无所知，而且很容易引起反感，所以通常我们所知道他们很少去这个回教地区。那么对于一个佛教徒的话呢，如果那个人是完全没有听过基督教的，那么是很深的一个佛教徒，如果那人谈起这个佛教来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招架，所以通常他们去挨家挨户的所谓的摸门啊，然后去跟你讨论的时候，他们会非常注意这个听众的背景是怎么样。那我说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对基督教略有所知，圣经不熟，那么这样的人呢是最容易听得进去的。然后他们通常的方法啊，对这种有点基督教背景或天主教背景的人他们通常强调什么呢？因为我说过这个摩门经啊，他们现在的封面自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福音啊，另外一个约，所以呢他常常是没有要求你去放弃你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天主教徒，他没有说哦，你不要信天主教，天主教错了，我们摩门教是对的，他往往不是这样说的，他反而是这样说的，哦，这个你所知道的天主教的东西固然不错，不过你知道吗，有很多东西在天主教里面可能没有搞清楚的或者没有得到的，在我们摩门教里面完全了，它成全了，所以我们是一个更完美的啊，所以呢是照你所有的再加上我们的，还用这样的方式，而不是说你要离开你的接受我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排斥就比较大，所以自然非常有效的一个传教的方式，特别在很多我说天主教国家了，像菲律宾这样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呢，这招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因此这是一个他们非常得力的一个方式。那另外因为这些都是美国的孩子，如果到海外宣教的话呢，因此他的英文会成为一个吸引力。在我所知道的，我曾经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哈，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我有一段时间去接受一个免费的英文补习，那英文补习班就是这个摩门教的这个传教士。所以在世界各国他们用这种教英文的方式呢，是吸引很多人的，吸引很多人去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啊，当然他从教英文开始，然后交了朋友，交了朋友之后，然后慢慢的他们就可以开始跟你谈这个摩门教的东西了啊，慢慢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据我的自己的调查，在十年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神学院修课，那我去特别调查这个摩门教，所以看了一些他们的资料。那我的资料里面发现，在亚洲，特别像日本啊、韩国的、台湾的情形呢，有一个特征是这样。在日本来讲呢， 很特别的是，一方面呢，他们有三分之二的摩门教徒在日本的是单身的，单身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结婚的。在美国不一样，美国很多摩门教徒，我说都是生出来的，所以因此在美国的摩门教徒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结婚的，都是跟普通人结婚的。那么单身的非常少，那就是说在正常的人口比例里面，单身的不会占比例很大的。在日本表示说，他们吸引然后信的摩门教的都是年轻的一代，所以是单身的，没有结婚的。那么在三分之一已经结婚的里面呢，又有一个特征了，在一般的像美国的摩门教徒几乎90%以上是夫妇两个都是摩门教徒的，因为我说过他们是摩门教家庭出生的，所以父母是摩门教徒，孩子是摩门教徒，他们结婚的时候也找摩门教徒的，所以是摩门教跟摩门教结婚的，所以他们的结婚的家庭 90% 是摩门教徒，两个都是结婚的。在日本的3%，74%的结婚的，我都只有三分之一结婚，结婚当中的3%只有一个人信摩门教，换来说丈夫信太太不信，或太太信丈夫不信的，两个都是摩门教徒只有四分之一，所以在整个摩门教徒当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你可以想象是三分之一再乘以这个四分之一，所以不到10%的摩门教徒在日本夫妻两个人都是摩门教徒的。那么但是在美国完全不一样，美国的话90%以上的摩门教徒夫妻都是双方都是摩门教徒的。那么也代表说在亚洲国家呢，它吸引的新的这些信教的人是属于比较年轻的，因此大多数是单身的或者是结婚，但结婚也是只有一方信了，另外一方不信的。但是还有一点你要注意到，在日本来讲还有亚洲国家包括台湾跟韩国都是一样，他们信摩门教的人跟整个社会比例比起来的话呢，他们读大学以上程度的比一般社会上平均年龄的来说呢，比例大概高一倍，高一倍。换来说一般像台湾的话可能现在比例当然也不同了，以前可能是四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的人是大学毕业的，20%到30%，但在摩门教里面他们的比例可能高达30%到40%是大学毕业的。那也因此就是说在摩门教传教的过程中，显然对知识分子对中产阶级比较有吸引力，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比较有吸引力，反而是比较中下阶层的吸引力比较不大。这在亚洲国家所发现一个共通的一个现象，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都是如此。那这一点也反映出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摩门教的教义是比较特别的，那么他们用学英文来做吸引人的话呢，那你除非是知识分子，你很难想象一个小学毕业生他想要学英文然后他会受这个来吸引。那么因此这个知识水平比较低，这个社会阶层比较低的，通常他会比较持守他的原来的传统，传统文化，传统宗教，他很难接受一个像摩门教这种不但是洋教，而且是一个比较怪异的新兴的一个洋教。那么相对的知识分子，那么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呢，他可能有一些诱因他同时摩门教徒他们传教士来讲看起来彬彬有礼，看起来很有这个很有教育的样子，那么因此对于这些中产阶级也好，对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讲比较有吸引力。所以因此在亚洲国家来讲，这方面是一个他们的一个特征。那么当然他们在传他们摩门教的时候他们会讲摩门经也好，讲一些他们的教义的一些书，他通常会透过各种方式先让你有点了解，然后慢慢带领你进入他们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摩门教的活动，然后慢慢让你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那么当然特别对亚洲国家，对很多人来讲呢，有些吸引力就是除了学英文以外，经济上是一个吸引力。他在夏威夷有一个太平洋大学呢，这是摩门教的另外一个大学，除了犹他州的杨百翰大学，夏威夷的太平洋大学吸引很多亚洲国家人去那边他们的学费几乎是全免的当然你要去的话必须有某些条件，所以它里面的学生几乎大部分都是摩门教徒，或者早晚都成为摩门教徒。然后他们的学生都会在夏威夷，我说过那个这个太平洋南太平洋的那个文化村里面工作工作。那么像这些对某一些经济上有需要有困难的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我的确 在豪阿姨去访问的时候，我就看过那边的这些导游里面有中国人，包括有台湾去的，有台湾去的，当然这个比例并不太高，那么也有日本人，也有更多是当地的，当地的夏威夷的人，各个族的这个土著。那因为这个摩门教有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一方面除了声称哈，摩门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印第安人是原来的以色列失落了十个支派，所以这个印第安人呢，他们事实上是把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些人也算在内的，也算在内，所以因此他们对他们的格外的友善啊，格外的友善，格外的有些特别优厚的地方。那么同时我就说，以他们目前来讲，生活了道德，他们很重视家庭啦这些方面来讲，道德上我想也还蛮吸引人的。虽然你说从教义本身来讲，从基督教观点来看，有一些古古怪怪的地方啊等等，但是对于很多对基督教的信仰、对圣经并不熟悉的人、并不在乎的人来讲，这个不是他所关心的。他反而看到摩门教徒行为端庄啊，然后又有经济上的诱因啊等等，所以这些因此受了吸引，信的摩门教的这个比例倒是有的。那么在今天我们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将在美国这个地方，我知道有很多的家庭会有一些摩门教徒会到你的家里去做一些探访的工作，探访的工作。那么在美国这边除了摩门教徒以外，另外就是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常常会有时候到宿舍到什么地方去访问。那么他们也了解到在美国这个地方，我说过美国本土这个他们因为透过他们的传教然后信这个摩门教的人并不多，但是如果有信的人都是外来的移民，所以因此他们对学生工作、外国学生特别有兴趣，特别有兴趣，他们会花很大的功夫去专门找这些外国学生。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你自己本人或者你有认识什么朋友的话呢，我想对摩门教的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可能会帮助你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那么因此有两方面的一个应用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关于摩门教的这些道理、这些知识呢，如果你有朋友他们有接触过这种情形、有这种困惑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或者你把这些像比如说这些讲义了能够跟他们分享。那么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有可能你上班你的同事朋友当中有人是摩门教徒，那当然如果你的朋友是摩门教徒的话，你记得他现在已经不是传教士了，但是很可能主要是男的，他一定可能做过传教士，尤其是美国的摩门教徒。那么当然如果这种情形有没有可能把他带信主呢，有的，不容易，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说过的哈，因为摩门教他们之间的家族的那种这种凝结力是很强的哈，所以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我建议的方式就是如果他真正是渴慕真理的，他愿意跟你谈一谈圣经的话，你先不必去攻击这个摩门教的这个错误那个错误，怎么一夫多妻啦、史密斯约瑟这些问题，但是你的确可以跟他好好的查考圣经，把他们教义上一些有问题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查经的过程中慢慢来讨论到。因为至少摩门教徒他自称他肯定圣经的权威性的啊，这点他没有否认，所以你说我跟你查摩门经没什么意思，这点我有困难，那么圣经你接受我也接受，那有兴趣的话我们来一起来谈圣经，然后让圣灵亲自的带领。那我想这个关于摩门教这个课程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